了，啊，有一些回去马来西亚探亲了，所以一切都是恩典啊。那我们不论他们身在何处，我们就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的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敬拜纪念主，来聆听主你的道，也借着圣经的话语，求主你向我们说话，以赐给我们悟性，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，来活出福音的生命。这一段分享的时间，我们求主同在带领我们来学习，讲的听的同样都蒙到造就。适逢学校假期，许多弟兄姐妹出国旅游，这是主你的恩典。韩明短宣队已经出发到台北，而不论弟兄姐妹身在何处，我们求主的平安同在，也看顾保守他们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那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的11:2-19，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为什么选这一段经文呢？因为这一段经文是一段比较难解、比较难明白的经文，所以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读。那我读双节了，第二节开始我读，弟兄姐妹读单节。所以读的时候呢，也请大家稍微留意，读到哪个经文你觉得，诶，这个经文好像你不是很明白了，可能等一下你听起来可能就比较能够专注了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我读第二节，弟兄姐妹读单节。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们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我已经超过你们了，所以把你回来我读单数的了。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。我们一起读19了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忌讳之子总以忌讳为是。对不起啊，我看不到后面了，所以我得要看圣经啊。那大家看到难解之处了吗？其实难解之处就在11和12这两节的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其实是耶稣在谈到施洗约翰的他的事工， 所以在第十一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那耶稣说什么呢？施洗约翰有这么大吗？那每一个人都是妇女所生的，那难道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以利亚、大卫都不大过施洗约翰吗？那既然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，那施洗约翰就是超级大吗？是吧？那为什么耶稣又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？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哦。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第一个难解之处。第二个难解之处就在第十二节，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那我们会很奇怪哦，难道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？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，舍身流血，钉十字架，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嘛。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只要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就得救吗？罗马书不是讲了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就能够得救吗？这就是因信称义了。那为什么耶稣说进天国还需要努力呢？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用这段时间来解这两个难题，并且我们要从中来学习属灵的功课。那要了解耶稣讲的这两节经文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耶稣他讲这两节经文的背景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一定要读上下文哦。那你读上下文，你就可以知道这等段的经文哦，就是从刚才我们读的二节到第十九节，其实都是耶稣有关施洗约翰说的。起因在哪里呢？起因呢，就是施洗约翰他被下在监牢里面，那他在监牢里面听见了许多有关耶稣的事，所以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，问什么呢？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为什么施洗约翰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？那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他是做什么的。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先锋，也可以说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就是来服侍基督的。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约翰其实他是耶稣的表哥，那比耶稣大六个月嘛，是吧？那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呢，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表姐妹。所以在旧约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是指向弥赛亚的，都是指向耶稣的。唯一旧约先知预言到的人呢，将来要来的只有谁？只有施洗约翰。所以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，那里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，有人声喊着说什么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的道。马拉基书也有，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，我的面前就是神的面前了，来预备道路，你们所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施洗约翰他非常清楚他自己是耶稣基督先锋，他很清楚他这个使命，所以他一生我们看他做什么，他大胆的怎么样传讲悔改的道，严厉的敦促人怎么样，你们要从罪里面来悔改。所以他替人施洗，对吗？施洗什么？悔改的洗。因为他替人施洗，他传这个很严厉的这个信息，引起犹太宗教里面领袖的关注啊，所以有很多人，他们就派人家去问他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基督吗？或者你是以利亚呢？你是那位先知吗？所以我们看见他毫不犹豫地答什么呢？他坚定地说，我就是那一位在旷野这里先知讲的，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 这是已经在约翰福音1章23节他自己讲的。那我们晓得施洗约翰他清楚他自己作为耶稣先锋的这个使命，所以他现在坐牢了。他在坐牢里面，他就听见很多关于耶稣行的事，对吗？那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坐牢吗？如果你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，因为他公开指责当时的分封王西律安提帕，对吗？说他娶了什么？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，他的妻子叫希罗底，对吗？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希罗底，他被砍头了。他公开批评这个王啊，他说你这个婚姻是不道德的行为。所以他就触怒了西律王，还有西罗底，最终被砍头了。他在监牢里面，他听见了有关耶稣的动向啊，他就听说哦，耶稣召了一群的门徒哦，他到了一个山上哦，去那里讲登山宝训啊。登山宝训讲什么？全部都是仁爱的啦，柔和的啦，有福啦，甘甜的啦，没有讲到任何的审判呢。他传的这个信息很严厉，降祸啊！你们要悔改啊，是吗？完全没有听到耶稣讲，这和他所传的认罪悔改的道，似乎是有一些的出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感到困惑了啊！我们不要说他没信心啊，你去坐牢看看啊，什么都不能够做，是吗？只能够听，也不懂听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所以他就差了他的门徒。问了，那将来的要来的是你吗？其实他的表兄弟啊，他是认识耶稣的，真是那位弥赛亚吗？哎，我是你的先锋嘞，所以我必定要确定嘞，啊，是你啊，还是我要等候别人？所以针对施洗约翰的问题，耶稣就给了两个的回答。第一个回答是什么呢？耶稣告诉这两个他差来的人：“你们去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，去告诉约翰。就是什么呢？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”那耶稣叫他传这个信息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是先知弥赛亚的预言啊，看到吗？先知已经讲了。那有一次。你读圣经，你知道耶稣在会堂里面，他来站起来宣读，对吗？有人给他一本圣经，他就翻起来，翻到的也就是这一段的经文。看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的，也是同样讲这个东西啊。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耶稣向约翰差来的人。你看7节8节，向施洗约翰的门徒说就可以了，讲这件事情。然后施洗约翰他也是先知弥赛亚预言的那个先锋嘛，是吧？所以只要门徒把这句话传到施洗约翰的耳朵里面，施洗约翰两相一对照，都是以赛亚先知说的，对了。没有错了，他跟他做的先锋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他就有了这一方面的信心。那第二个，耶稣要告诉他差来的门徒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他就问那两个门徒啊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是看风吹动芦苇吗？还是你要看细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耶稣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当初跟随施洗约翰，为什么你跟随他们？你跟随施洗约翰是好玩吗？还是你要看穿细软衣服的吗？什么意思？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面传福音，对吗？大声的呼喊，对吗？他穿什么？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他是野人一个。耶稣问门徒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们为什么要来跟随他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说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呢？其实这里面有一语双关的一个意思。如果施洗约翰他追求的是这一些穿细软衣服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已经是住在王宫里面了，你明白吗？哦，而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了。只要他能够不要讲这么激烈的话，不要去对付那个西罗底，不要去对付那个西律王，他可能现在不是坐牢，他是在王宫里面。他就是因为指责这个西律的罪，所以就被下在监牢里面。所以你们所跟从的，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啊。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？他比先知大太多了。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有信心，那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的这个一员哦，我告诉门徒，这指的就是你跟从的人，施洗约翰，就是你们的老师。所以讲了这个话之后呢，耶稣就讲了这一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哦。凡妇女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耶稣指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施洗约翰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这一件事情讲的。他是基督的先锋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妇人所生的就只有他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旧约很多伟大的人物啊，我问你，有哪一个服侍过耶稣呢？旧约时代，神兴起许多伟大的先知，写了许多的先知书，可是他们只预言耶稣基督，只做弥赛亚，就是那将来的耶稣。只有施洗约翰是唯一在耶稣降世之后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。以利亚很伟大，我们都知道摩西、以利亚非常的伟大，但是没有成为基督的先锋。先知弥迦，他预言了耶稣将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对吧？可是他没有成为耶稣的先锋。所有的先知只能够预言，远远的遥望弥赛亚，远远的看作耶稣。先知以赛亚对耶稣受难有很清楚的描写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读赛亚书53章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？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不作声。他把耶稣受难的过程啊，预言的淋漓尽致，好像他亲临现场一样。但也只有什么呢？施洗约翰亲眼看见耶稣，所以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。”不但如此，所有的先知都渴望弥赛亚的到来，渴望能够来为基督做工，但只有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先锋，而且他亲自的为耶稣洗礼。所以，请问古往今来，有哪一位先知可以跟施洗约翰相比呢？这个父分的大是没有人可以比喻的，没有人可以超越的，所以耶稣才说，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指的就是在妇人所生的人当中，施洗约翰所领受的那个福分，他所扶持基督的那个福气，他是超越一切的人的，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。后来的人，不论你多伟大，我们知道十二使徒非常伟大，是吧？保罗非常伟大，包括现在也是有很多伟大的宣教士，他们也服侍过耶稣，对吧？但绝不能够超越施洗约翰，因为他是亲眼看见耶稣为耶稣做先锋，还为基督受洗。世上人间再也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所领受的福分更大了。可是为什么？接下来耶稣又说， 然而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呢？那到底是约翰是大还是不大呢？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，指的同样是福分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你读诗篇84篇的十节，那里有一句话哦，他说：“我宁可在我的神殿中看门，我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。”啊，这一节经文其实可以让我们明白耶稣所讲的这句话。住在帐篷很舒服，对吗？犹太人他们是游牧民族啊，住在帐篷里面是最舒服的。看门呢是最低下的。但是你是愿意在天上看门呢？你上天堂得永生啊？还是你愿意在这个世界上你住五星级的酒店，但是你上不了天堂？那你怎么选，对吗？是我呢，我就会选在天上看门呐，对吧？能够在天堂看门做 security 啊，我想还是比不能够上天堂好的。当然，天堂不需要 security 啦，因为坏人是进不了天堂的啦。记得那一首诗歌。我很喜欢唱这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，就唱出我们的心声，对吗？我宁愿有耶稣，胜于金钱；我宁属耶稣，胜过财富无边；我宁愿有耶稣，胜于地图；愿主听恒受。领导我前途，胜过做君王，虽统治万方，却忍受罪恶捆绑。我宁愿有耶稣，胜于世上，荣华富贵，身亡。富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，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哦，虽然在天上是最小的，你只是一个看门的一个 security， 但是所享受的神的恩典、神的福分，远远超过在地上一切的福分，甚至超过。施洗约翰在地上服侍耶稣的那一种福分啊，有时我们哦，我会有啊，有一种阿 Q 的精神啊。什么叫做阿 Q 的精神呢？说我们看到一个没有信耶稣的大富豪，对吗？哇，他虽然在世享受荣华富贵啊，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王啊，对吗？位高权重，呼风唤雨啊，有钱有势啊，可是我们也感觉哦。就我们自己好像比他们强一点呢，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了，对不对？比不上我了，因为我相信耶稣，我会上天堂，他们上不了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有这种阿 Q 精神的，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看大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服侍基督的福分，没有人能够超越施洗约翰。最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天上的福分哦。远超过地上一切的福分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，他一生是受苦的，他独自在死海的旷野里面，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吃蝗虫野蜜，过极度艰苦的生活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做这样的事，当耶稣的先锋。老实讲哦。这样的人生你要吗？如果给你选的话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天上的福分哦，不能大大超越地上的一切的话，那你说我们这个上帝岂不是亏待了这些全心全意侍奉他的仆人啊？岂不是亏待了施洗约翰吗？是吧？所以大家要明白我的意思，你就能够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。今天 我看所有为福音受苦，甚至寻道的传道人宣教士，你就会和他们一样，会明白耶稣这节经文的意思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，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今天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一节经文其实有产生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说从施洗约翰算起呢？讲天国嘛，难道以前没有天国吗？第二呢，什么是天国我们要晓得。第三，什么是进天国？第四，为什么进天国要努力？你们今天在天国里面呢？你们曾经努力过什么？努力到底指的是什么？那我们来看，为什么进天国是从施洗约翰算起呢？因为天国的信息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传的。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，传什么呢？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然后耶稣就出来传道了，传的是什么呢？传的就是天国的道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那里就已经讲了，之前是没有这样的信息，自从施洗约翰出来，天国近了这句话才出现的。旧约是预言天国的事，但是只有来到新约，施洗约翰才开始传天国近了的信息。那什么是天国呢？神的国和天国有什么不同呢？天国其实就是神的国，神的国就是天国。那路加福音用的是神的国，因为路加福音是对外邦人说的，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说的，所以他就用天国。所以因为他用天国的时候，犹太人都懂了。那我们讲天国可以用两方面来解释，就是从广义还有狭义方面来说。那天国的广义呢，可以说是什么呢？神掌权的这个国度就是天国。比如说今天我们教会，我们是属神的国度，我们就是天国。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在里面的心里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接受主耶稣，神的国就在你我的心里了。所以什么是天国呢？神在哪里掌权，哪里就是神的国，就是天国。天国就是神的国，就在你跟我的心里面。这是从广义来讲的。那狭义方面怎么讲呢？是一个具体的国度啊，一个实体的国度，也就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这个新天新地，也就是天堂。所以有一天这个国度将会从天降临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主导文的时候，耶稣叫我们怎么样祷告呢？他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求，但是神的旨意有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？其实是还没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有实现。因此呢，狭义来说呢，天国神的国它是将来的新天新地，也就是天堂。那什么叫做进天国呢？在罗马书的十章九到十节刚才讲了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得救就是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然后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，能够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国度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又说了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我们都进了天国。所以今天 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重生得救的，我们有两本的护照，对吗？一本是地上的，一本是天上的。有些人有很多本护照哦，可以用它走遍全世界，但是没有一本上得了天堂。天堂的护照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盖的，天上的国民是耶稣用宝血买赎的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已经在天国的电脑里面。有一天，当我们到了天国，Custom 只要按一下，我们就通关了，而且也绝对假不了的。所以那个问题就来了，那最后就是问他为什么进天国要努力呢？我们要怎么样的努力呢？那如果说进天国要努力，那岂不是跟因信称义？刚才讲的罗马书的信息啊，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就进天国了吗？哦，我们也常常讲，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。那这句话，耶稣讲的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？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啊，有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多参考一些其他的版本啊，哦，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接近原文的版本啊。啊，圣经的翻译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翻译圣经是很困难的。而且是很复杂的，但是我们感恩哦，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以来，神兴起许多的翻译圣经的仆人啊，这些人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没有他们抄写圣经，没有他们翻译圣经，今天可能我们就没有圣经可以读。所以有很多的古抄本哦，就是这样的流传下来，让今天翻译圣经的人哦。可以去研究，可以去抄，对吗？可以看那个原文，然后再翻译出来。所以这样的工作，直到今天哦，其实仍然还在进行当中哦。我们看一看现代中文译本怎么样翻译这一节圣经哦。你看哦，他说什么呢？从施洗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哦，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，跟我们翻译的圣经不太一样哦。然后有另外一本圣经哦，翻译哦，新汉语译本哦，马太福音11章12节哦。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现在哦，天国遭受到暴力侵扰，暴徒企图把他夺去。其实这两处翻译哦，是比较接近希腊原文的翻译哦。那和合本翻译什么呢？要努力进入。其实你看到这两段的经文，你就会知道，其实原文是什么？猛烈、强暴、暴力、暴徒。所以有人就这样讲：为什么和合本会这样的翻译呢？努力的人要进去呢？他们说，在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，他翻译到这里的时候哦，天国怎么可以用暴力进入呢？天国怎么可以和猛烈啊、强暴啊、暴徒啊挂钩呢？所以最终他们用了含蓄一点的努力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就可以得到了。想不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翻译哦，造成今天我们对于因信称义的信仰。那我们产生了矛盾，对吗？这一节经文，其实如果你采用原文较接近的，这两段是跟原文比较接近的。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可以进去的，你反而会容易的明白，对不对？施洗约翰他是怎么样传道的？圣经怎么样形容他？刚才讲了很多次，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刺蝗虫野蜜，在旷野里面大声的呼喊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你想想，如果你活在当时的这个时代里面，看到一个从旷野里面跑出来的，大声的喊叫，穿骆驼毛的衣服的，你怎么样看他？你是不是会把他当成疯子啊？那么，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形容他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的11章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哦。11章的18节，他就讲了什么？刚才读的经文，他说：“约翰来了， 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只说他什么是疯子，他是被鬼附的。可是他传的是什么呢？他传的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他传的是敬天国的信息啊。所以当时的人怎么样反映他所传的呢？所以在第十六节、十七节，我要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？就是当时听施洗约翰传福音的那个世代。他说：“好像孩童坐在街上，招呼同伴说：‘我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’意思是什么？无动于衷啊，没有人听得进去。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才能够得着。耶稣讲的这个话是反话，天国他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啊，强暴的人企图要夺取他。所以耶稣讲的强暴比较接近原文哦，强暴指的不是肉身身体的强暴，他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属灵方面的强暴。耶稣怎么会讲人要靠暴力来进天国呢？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人如果他要悔改相信耶稣进天国，他确实是需要属灵的爆发力。如果我讲爆发力，也许大家会知道，好像施洗约翰他就是一种的爆发力，好像疯子一样的啊，狂热，是吧？所以你没有发现，今天如果你向一些的亲友传福音哦，传很久啊，我有曾经跟我的家人哦，亲戚传福音哦，传了很久啊，每次传啊，叫他们来聚会啊，信耶稣啊，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耶稣这里所讲的，吹笛不跳舞。无动于衷啊！哦，你很激烈的跟他们讲，一直跟他们讲，哇，啰嗦啊，什么强烈一点的，你要信耶稣啊！你不信耶稣，你将来会下地狱啊！他们什么举哀不捶胸啊？他们没有感觉，听了一辈子的道理啊，他可以，他有时候会来啊，他听哦，听了之后你问他怎么样，他会跟你讲，讲得很好，哇，很精彩，是吧？我很喜欢，我也很喜欢基督徒。基督徒都很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尝试过？上个拜五，我和几位弟兄姐妹去路加传福音啊，路加医院啊。散会之后，我问一位老人家，一个女的，一个妇女啊，我说：“安迪，你信耶稣吗？”她说：“我信佛的啦，哦，一样的啦，一样的啦，啊，都是做好事的啦，都是好的啦。”所以有时候，我们看结果是什么呢？天国的信息哦，你怎么样传都好，丝毫没有打动，没有改变他们的心。所以我要问你，到底缺乏的是什么呢？所以我告诉你，缺乏的就是属灵的爆发力，也就是好像施洗约翰，好像疯子一样的呐喊啊！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充满了传道的欲望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有这方面的爆发力啊，所以这种爆发力怎么样的人才能够领受呢？同样领受的人需要很强烈的对福音的这种渴慕和追求啊。他要思考，他一生真的是想要进天国上天堂，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夺取，看到吗？才能够进入了，深邃一点，才能够进入天国。你明白耶稣要讲的意思吗？天国就是要如此的属灵的爆发力去传，你也要属灵爆发力去领受渴慕，你才能够有机会进去的。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才能够得着，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啊。我们看从施洗约翰，耶稣所讲的施洗约翰，我们从他的身上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追求属灵长进的一个功课了。第一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爆发力，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有属灵的爆发力，他一生都是充满传福音的欲望。所以说，我们想想看，今天我们 传福音不成功，有时候我们很难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是缺乏爆发力。我们不需要像施洗约翰这样啦，好像疯子这样不用。可是我们要有那种热忱呢、啊，那个一生我们要有这种欲望啊，为主传福音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，他为传天国的信息，他其实是放弃舒适的生活，对不对？跑到旷野死海那里去过那种旷野的生活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嘛，将心归主啊，他就是这样，把他的心全部都归给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过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见他，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的心哦，所以他不畏强权，对吧？他明明知道批评西律王是一个大事，他还是一样指责那个西律王。所以结果就被关进监牢里面，最终被砍头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啊？我们是不是随波逐流呢？还是我们愿意逆流而上？所以刚才讲嘛，你唱那首诗歌，你没有将心归给神的话，你永远都是会随波逐流的，啊？你绝对不会逆流而上，这是基督徒所要学习的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在属灵上面要进取，所以天国要努力进去的。当然，我们要讲努力的人才能够得着。也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其实相信耶稣只是一个起步了，对吗？一个人信主之后呢，我们还要积极的奋进啊，要追求真理。才能够有施洗约翰这样的一种的爆发力，来侍奉神，来为主传福音。那我想，我这样的一种形式，其实在我在主日学我是这样教的啦，就上这个啦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早上有空，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班了。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讲圣经的啦。所以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呢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，让大家能够明白有很多有时候你看不懂也不能够解析的经文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主，今天下午借着耶稣对施洗约翰所说的话，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。一方面，我们也解这一段比较难明白的经文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圣经，也了解主的旨意，晓得如何努力的来进天国，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他的一生充满了属灵的爆发力，不向世界强权低头，也不随波逐流，能够积极的为主你来传福音。主你也教导我们，在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上，当不断的来追求真理，以及追求我们的灵命的长进，来活出我们福音的生命，来荣神益人。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下午这段宝贵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谢谢。